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好，请放掌。然后，我想这个我们上课之前啊，我们先把这个上次的课我们稍微再复一下 run 过一次。那这个我们照这个进度讲啊，那我们会把导师，有时候我会用念的，念的就是说，因为有一些这个导师的文字它很精简，有时候没有带过一次可能会失去它的意思，所以我会这个带大家，等于说跟大家一起来把这一本导师的药师经讲进要讲过一遍，那讲过一遍，我们大家也都有一个印象。另外，我们觉得虽然这个是导师以前在药师法会讲的课有些人会说可能是比较。他其实导师已经讲得很什么样，对他来讲是讲得比较浅白的可是我们如果没有基础的，还是有时候会不太清楚。所以我们等于我们这个讲记啊，我们把它导读过一次我们对佛法的观念正确的观念会进步不少，会进步不少那我现在就把那个上次我们讲到，我先上次有一个很抱歉那个规则我就是照这个字面查讲其实这个不是，经过查证之后它是秋词秋词，所以我那个发音有错误接着我们就把那个上礼拜的我们再大略的把它再复习一下。我们这个就是讲到琉璃光代表佛的自觉的境界第一个就是琉璃光代表佛的自觉的境界那佛的自觉境界就是各位有看到那个页数自觉的境界就是说我们先看看这个上次的课，就是这个佛自觉的境界嘛15页以琉璃光约佛陀正境的境界15页。那么佛的境界就是不是用言语跟那个我们用口来讲的，用心思口意没有办法离一切相的，我们没有办法去所以是有琉璃光来代表佛自觉的境界。第二个就是用菩萨的因德来代表佛的果德因为这个佛果的圆满境界不可说不可思议但是因为没有办法形容，所以我们用菩萨来代表所以我们有这个四大菩萨观世音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地藏王菩萨，还有这个普贤菩萨那这个这里在我们这个药师经讲的是这个月光遍照菩萨代表大慈日光遍照代表大智慧那第三点就是琉璃光呢，代表佛器正法界的德性，所以这个有一种比喻，就是这个好像就是青天就是琉璃光嘛那这个日月运行在这个空中在青天里面，这个就是在代表这个日光遍照菩萨跟月光遍照菩萨。那月光代表宁静清凉那日光代表热力温暖光明， 那就是上次有讲到，当时是民国43年的时候，哦，那时候导师就说那个时代就非常乱了，所以需要这个宁静跟清凉。那么这个我们这个药师佛呢，就可以来代表这个圆满的德性哈、哦。这个是上次讲到，再来我们就是上次讲的如来有三种意思哈、哦，如来如解如说。因为我如果不解释，哎，说实在的，我以前还没学佛，也不知道如来是什么意思。我只知道这个电视、电影在讲如来，如来。后来我们学了佛法，才知道是如来就是如就是真理啊，佛是照这个真理而来，叫做如来哈。哦，所以上次我也讲到这个我自己做的一个梦哈，梦这个是我因为我有学佛法，所以做的梦就是跟我欣喜的都一样哈、哦。再来是讲到本愿哈、哦，本愿，那本愿就是我们有通愿哈、哦，所有的菩萨都有这个通愿，叫做誓弘誓愿哈、哦，啊，这个众生无边誓愿度，啊，烦恼无边誓愿断哈、哦，啊，法门无量誓愿学哈、哦，佛道无上誓愿成，这个是通愿啊，每一个菩萨都需要的哈。哦啊、那别院就是48大愿跟12大愿，好，啊，那这里导师有讲这个，不是说很，你这个人啊、发了很多的愿，就表示你的功力比较深厚，不是哈、哦，但是他有特别讲到，第四个就是功德，好、哦，功德，我们就是再把它复习一下哈、哦，就是我们一个观念啊、哦，就是说在。不是说在寺院做些佛事就是功德哈、哦，我们要了解功德就是布施持戒是功哈、哦，那依这个本愿就是你的本愿去实践而成就的功德叫做本愿功德，好、哦、来一直再来精哈、哦，精就是有恒常法则的意思，所以我们常常讲说你这句话很经典，很经典啊、哦，就是可以用很久啊、哦，很经典，很经典。啊，这个就是上次就是把药师如来本愿功德经啊，我们做一个整个经题哦，就解释哈、哦，解释。那它有总归来解释啊，所以说这个经题啊哈。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啊，就有包含了因果悲智，啊，因果悲智，啊，那经文就是要开示，等我们接着要讲的就是我们会开示因果悲智的道理，好，那本愿功德呢，这个经体本愿功德代表因地嘛，哈，那个药师佛在。菩萨的时候在因地的本愿功德，后来他成佛了，哈、哦，叫做药师琉璃光如来，啊、哦，就是他的果，这个因果，哈、哦。那悲智呢？悲啊，这个药师啊，代表慈悲啊，琉璃光代表智慧，啊、哦，所以这个整个经体的总括来讲是这样子，哈、哦。接下来就是5次的译本啊，因为这个太这个里面的内容很多，我把它归类一下哈、啊，就是以这个意境啊所翻的药师琉璃光七佛如来本愿功德经呢、啊、最为不同，因为它有七佛啊。那玄奘法师翻的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它的咒语呀、啊。也是从意境那边这个插进去的，插在中间，这个插入经文的中间啊。来第八就是净土与密宗的密切关系，他们呢都是重视佛力的加倍啊，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药师经它也通于显密二教啊。来，所以。接着就是他要，我们要进入这个经文哈、啊， 为分三大科哈，啊，三大科就是缘起分、正中分、流通分。好，以后我们就对这个他们在科判我们就比较清楚哈。缘起分就是佛说这个经的这个因缘哈，正中分就是整部经的中心主题，啊，流通分就是不但我们当时的法会的听众要听，那未来的众生他也要开示给他们听，啊，这个就是分成三大科。那我们上次啊，这个缘起分里面我们讲这个叙述四乘，好，叙述四乘。那我们今天可能就讲到叙述四乘跟离情起说，哈，就今天就，啊，所以我们这个哈，所以前面我们一个的解释哈，我有看哈，就是导师讲的跟啊太虚大师讲的，太虚大师是没有解释这个，哈，底下我们也会解释这个人众、天众、哈与会的大众，导师会一个一个的解释，那虚大师是没有哈，所以。啊，导师是把这个又讲得比较清楚的哈，比较清楚，所以我们也在这里啊获得很多的这个哈观念哈，跟我们的好。接着上次就是讲到这个如是我闻哈，如是我闻，如是我们都知道，如就是不变异的哈。真理觉义理绝无两样啊，如是，是就是正确没有差错。那闻上次不是说这个闻怎么不讲如是耳闻呐，啊，哦，如是耳闻，而要讲如是我闻，因为你没有，你虽然耳朵听到没有用意识去分别的话也不算闻，所以他这个讲到六根啊，六四啊，六根六四假名，这个我啊，这个来讲的就是要开始讲这个佛法的一些道理，所以他就分别在解释啊，解释这个我，解释这个我，哦，想到这个我就也算是蛮精彩的哈，也蛮精彩。那么导师就讲了两个故事嘛哈，就是。说这个有一个沙弥啊，有一个这个是另外在解释的我，这个等于有些他不会解释这样的，就是导师特别要把这个佛法的观念加在里面，所以另外在解释的。所以这个我啊，他也讲两个公案嘛，啊，他就讲这个有一个小沙弥啊，他在那个诵经的时候，诵心经，啊，诵。可以送送送送，好，无眼耳鼻舌身意，无眼耳鼻舌身意，哦，他就摸摸自己的这个鼻子，摸摸自己的耳朵，哦，眼睛，他就开始怀疑了，哦，他开始怀疑，他就去向他师父请教，哦，来到师父的旁边，他就说，师父，这个是什么？这个是耳朵，啊，这个是什么？这个是眼睛啊，啊，这个是什么？是嘴巴。师父说：“你连这个都不懂啊！”哦，那小沙弥接着就说：“师父，那为什么心经说无眼耳鼻舌身意？哦，我们是不是有诵到心经？我们有没有去思考这个问题？无眼耳鼻舌身意哈？哎，这个师父一下子哈，他也没有办法回答呢。”这个就是刚他里面讲，那第二个公案可能大家就比较常常有听到了看到了，就是说德山禅师的这一个公案嘛，他就是德山禅师，他有一天他担着这个金刚书钞，他是解释这个金刚经啊，他都要到这个南部去参访，好啊，路过的时候在路边，哦，在路边他肚子饿了，那他看到路边有一个老太婆在卖点心，那他就把这个单子放下来， 哦，准备要吃点心嘛，要点点心啊，哦，点点心。这个老太婆看她这个担的这么多东西，就问说：“师傅啊，你这个担这个是什么东西？”啊，他说：“这个是我解释的《金刚素钞》。”我就说：“哦，师傅你也懂《金刚经》啊？那我请问你哈，这个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你要点哪一个心哈？你要点哪一个心？哎，他是解释《金刚经》的嘞，那一下子他也回答不没有办法回答，所以这个就是导师要特别要谈到这一点的，就是说这个其实我们都会有疑问。其实我先讲一个头啦，为什么会有疑问？我们虽然听闻到佛法，这个叫做闻所成慧，那我们还要思维佛法呢，思维佛法还不够呢，哎，修所成慧，要有跟我们的定慧要均等的时候，什么时候人家来问我们问题，我们都不会有错误哈。当然，这个没有到那个境界就没办法。所以这两位都没有办法回答这个问题。那导师就讲到说，这个为什么会是这样哈？就是说，这个眼睛、鼻子、耳朵，这个身体啊，还有我们的三个心啊，身心的法，这个其实是有的，这是假有，这个假我，这个是有的。可是佛法里面的讲的我，不是这个我。我先稍微讲一下，这个佛法里面印度化的我，就是没有变化的，好，这个我就是没有恒常不变的叫做我，还有能够主宰都才叫做我。这个所以跟世俗的这个假我不一样，所以无眼耳鼻舌身意啊，是以指这个我们佛法里面的我。因为怎么样，我先如果他来问我这个问题啊，因为但是我是经过思考的，如果一下子问我，我可能又会回到世俗方面去了。他如果来回答说无眼耳鼻舌身意，我说这个是有的，但是呢，有一天如果你受伤了，这个眼睛就没有了，哦，还是我们往生了，我们眼耳眼睛耳朵鼻子就没有了，它不是恒常不变的嘛，它会变化，所以叫它无眼耳鼻舌身意。啊，如果老太婆来问我这个三心了不可得的，你要点哪一个心？哦，我自己个人会选三心，虽然了不可得，可是我现在的肚子饿，我的肚子要得哈，就是说世俗有跟这佛法里面的这个无我，它其实是不相妨碍的，是角度不同。那么对于这个我哈，这个我们通常本来就是都会这样的。我稍微把导师以前的著作啊，那稍微这个跟大家来共同来分享。啊，比如说这个，我们常常会认为，所以他这里有一个这样的我哈，啊，我先念一下哈，我们的意识中总觉得有个我哈，这个是在28页哈，我们的意识中总觉得有个我哈，啊，运动于时空中，而且是常住不变，哦。独立而自主存在的这样的我是神我、自信我，那么佛法否定了它，所以说无我。好，关于这个我们是不是来想这个问题，哦，我们是不是常常想说灵魂有没有？各位你会觉得灵魂，我们世俗的讲这个灵魂，那你这个灵魂，我们这一生啊，已经啊生命结束了，那么我们这个灵魂再投胎到另外一个色身去啊，父母合合的时候，我们投胎到这个佛，我们佛法不叫灵魂。为什么？就是灵魂，你会觉他们世俗的灵魂就是有一个固定的，永远 都是这样，这个灵魂又到另外一个生命，又到另外一个生命，它是永远固定不变的。我们佛法不叫灵魂啊，我们叫做第八意识啊，第八意识。那么这个第八意识哈，它是会变化的。你看是你是感觉不出来，所以在心理学家后来有一个另外的名称叫做这个潜意识啊、下意识啊。但是我们佛法里面的经典它是怎么样的解释呢？它用一个，所以我上次有讲过，我是左手，我比较用这个图像去记哈、就是说你看啊、这个瀑布哈、你去看瀑布哈、它这个圆圆的哈、你看这个瀑布哦，一条的，你看好像都一条，没有变化，对不对？可是如果你到了水的最下面，好，你才会看到这个水的变化。这个阿赖耶识哈就是这样，它会变化，所以它不是灵魂。这个我们必须要对这个佛法的观念，我们要理清哈。那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必须要。那另外一个净土中的初祖哈，庐山慧远大师，他曾经有讲到这个薪火相传这个比喻，大家有没有听过？他在比喻生命的流转哈、他有这样讲啊，叫做薪火相传。哦，我用木材来讲比较可能，我是用木材去理解啊，就是说你看哈、这个木材它一根一根排在一起，有没有？那么这一根木材烧到另外一个木材，这一根前一根已经烧完了，烧到另外一根木材，那么那一根木材的火，你说是现在这个火吗？也不是完全是现在的火，它是前面的火，前面的木材所烧的火来到这个后面这一根木材的火，那么你说这个这个火呢，它完全是前面的火吗？也不完全是嘛，它也跟现在的结合在一起。这个就在讲我们生死流转就是这样，我们流转生死，我们常常讲我过去是怎么样，过去生是怎么样，有一些通灵的就比较喜欢讲说我过去是什么将军啊，我说过去是什么，其实那个不要太详细那边了、因为已经变化了，没有固定了，所以我们说，所以说的 佛法就是无我，就你就是都在变化中。所以经典里面有一句话说一见不能再见，你听得懂什么意思吗？一见不能再见，为什么一见不能再见？你看他一眼，下一眼你再看他已经跟上一个刹那不一样了，叫做一见不能再见。这个是佛法里面的观念，那就是他要讲说佛法对于这个永远不变的神我自己自性我，就是否定他了。所以这个无我的观念哈，大家都会恐惧啊，不是光我们恐惧哦，大家回去哈。所以我来讲这个药师经，你们可以再翻阅去导师的著作，他在学佛三要里面有谈到这个涅槃的境界。在佛陀的时代啊，不是我们对无我恐惧啊，他的佛弟子也会恐惧呢，也会恐惧。他那个有一次啊，这个佛的弟子就是请问佛说世尊啊，这个阿罗汉呢、他灭度了哈、他涅槃了，他去哪里呀、这个世尊啊，他的回答也很巧妙，他因为这个用言语真的没办法去形容的，他也不用言语说，他就举了一把火哈、举了一把火，然后用手挥一下，挥一下火灭了。他就问这个弟子说：“这个火灭了，火到哪里去呀、 他就这样的形容说涅槃。那这个还听不懂，就要 用什么来形容这个无我呢？就是说你看那个水有没有，水它因为冷气啊，它就结冰哈、哦，结成这个大块小块哦，形形状状不同的冰块。那这个冷气啊，就好比是我们的业力哦，那结成这个不同的冰块。那么有一天呢，太阳光出来了，哦，太阳从这个冰块融化，大块的小块的融化了。这个融化之后变成水，冰水流到这个河里面，然后又流到大海里面去。这个融化就等于我们的业力消除了。这些冰块流变成水，又流到河，又流到这个大海。这个想请问一下哈，那么这些冰块到哪里去了？他就是用这样来形容这个涅槃的境界，好，但是我们众生还是害怕，说，哎，对啊，你已经涅槃了，你到底哪里去啊？这个我到底哪里去啊？我们就是对于我们的这个根深的啊身体跟根啊，我们太很执着了，很执着，所以必须要用另外一种种的角度说，哎，无在而无所不在啊，你冰块的。变成水流到大海，你说它在不在？在，无所不在啊，啊，但是无在，我在就是说，你以前的那个形状已经没有了嘛，没有的，所以这个是本来这个佛陀来，所以导师是看的很多经典，他有时候他会用很简单的比喻，让我们去了解这个佛法，好，所以这个刚刚就是五蕴和合啊，就刚刚我们讲的六根和合啊，身心所起的统一作用却是有的啊啊，虽然是有，好，这个是有的，但是如幻如化，好像在做梦一样哈。对啊，大家有没有自己？我要讲这个经，我也常常去想嘞，我想想哈。我们小时候哈，种种的情形啊，现在想起来，啊，也是好像历历在前，但是又抓不到，如幻如化。可是你确实有经历过这个事情，但是你经历过的时候，他抓不住啊，就如幻如化哈。这个，所以这个假幻化不死的和合相啊，假名为我，叫做假名我哈。不但是这个凡夫有，哈、哦，这个连这个声闻圣者也不例外。哦，所以我们接着这个就是增熟二谛的融通啊、哦，就我们刚刚要怎么融通？你看导师怎么讲哈、哦？那么有人问佛哈、哦，阿罗汉可以说是我吗？佛说可以。假我虽然是有，但是不同凡夫错觉中的实我，就刚刚是你会觉得我们这个我，我们的根身啊，我们身体，我们的这个一起的生命，其实它是变化很快的，这个是暂时的一个有，暂时的一个有，和外道妄执的常我神我，了解这个呢，佛法说的我跟无我啊，来说这个眼耳鼻舌与无眼耳鼻舌身意啊，并不矛盾啊，与增熟二谛才能够融通无碍哈 这个，所以他这个导师这个文字哈、啊，大概我稍微有用各种的比喻来他来讲是这个无我的。真属二谛的融通啊，那我们接下来就一个一个，就是要一时薄切饭啊，薄切饭啊，油化诸国自广严惩 住月音树下，稍微讲一下这个一时哈。为什么讲一时？就是说说法的时间从法会开始到法会圆满的那个时候，他那个时候不能说某年某月某日，哦，因为他说啊，这个佛法要流传到各国去，哦，就是那个时代他们就知道这个佛法要流传到各国去，那么各地的时间不同，啊，就像这个中国夜间九点，那么美国又是清晨了。又如这个阴历跟阳历也相差很远，啊，所以没有办法确切的指示，啊，所以只有泛称一时，啊，这个是一时，啊，底下我们就来解释薄伽梵，啊，薄伽梵，啊，这个是佛陀的尊称，啊，意义为世尊，啊，指说法主，是说法主就是这个啊，本师释迦牟尼佛啊。那因为这个薄伽梵呢，含有这个吉祥、端严、知胜等多义，所以多半不翻了，啊，哈，能保有它的原因哈。啊，那个薄伽梵呢，它有两个意思，一个是巧分别，一个是能破哈。就现在是29页哈，29。他说这个巧分别啊，佛能善巧分别诸法相，那么对于宇宙人生的真相，无不彻底通达，啊，了了明达。虽然说一切法相，哦，说的一切法相，而不为这个第一义谛哈，第一义谛就是性空啊。性空也是毕竟空哈，他虽然说了一切法相，而不为第一义谛哈，故称为巧分别啊。这个薄伽梵呢，能破啊，能破啊。众生无始以来啊，受了根本无明以及种种烦恼的蒙蔽与缠缚。从来没有获得真正的解脱和自由。这个哈，这个谁呀？舍利弗，舍利弗曾经有讲过，如果这个我们世尊没有来应化在这个我们娑婆世间哈，我们就好像这个那个眼睛瞎了哈，耳朵聋，什么都不清楚，好，所以众生根本这个无明种种烦恼的蒙蔽与缠缚，从来没有获得真正的解脱和自由。那么小圣声闻跟大乘菩萨虽然都在解脱道上，但是都没有到达究竟的目的啊，唯有这个大觉佛陀啊，彻底断尽了一切无明烦恼。就是他们大菩萨、大乘菩萨声闻啊，虽然断的有修到一个境界，但是没有办法彻底的断尽一切佛啊无明烦恼，证得一切自治啊，真正获得的大自在、大解脱，所以尊称为薄伽梵啊，啊，一时薄伽梵啊。接下来我们来解释这个。有说法的地方就说法的地方，接下来说法的地方讲完了，我们就是讲人众，好，人众，游化诸国至广严城啊，住月音住下树下啊。那么这个游，这个是说法的地方啊，哈啊，佛陀永远是顾念的众生的苦厄和灾难啊。所以当时这个佛陀啊，经常往来恒河一带啊，游行教化，使无量无数的苦恼众生都能法语沾法语的润泽啊。不但佛陀如此啊，就是当时的佛弟子们啊，也经常到诸方去游化啊，就是佛陀的一个时代啊。接下来他是要讲后代的了，后代的啊。 后代的出家佛子啊，每欢喜作画一方，这容易发生问题啊。这一个，因为一个地方啊，他住久了，渐渐就把寺院跟产业啊，甚至佛教的信众啊，看作这个己有。那么同时滋生的物件呢也越来越多啊，贪婪心也越来越增长。稍微休息一下啊，好，这个那个55分我们再来啊。